就算你念不出来呢，心里想佛，念佛也可以。所以在生病的时候是真正考验自己功夫，因为生死的交关比生病还痛苦。好，再来第五个，在黑暗当中看你还记不记得念佛。黑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往生的时候啊，我要介绍一下人怎么往生啊，这生死交关都很重要。我们人在往生的时候，山河大地是一片黑暗的，这时候你一生做善事做恶事，看哪个力量强。若你念佛的时候有佛的力量强，每一个人身体都有能量，这时候身体会有一样很大的能量，就是光波会展现。这时候在黑暗当中啊，因为暗嘛，人家就害怕呀，害怕当中就会找光。这时候呢，光波你自己心里有能量，是有心念业力要推动你，那有光波的地方你就会往那边飞。我们世间讲动物在交配的时候，浴火焚身啊，浴火之光就有淫欲之光就会呢产生，那时候你就会飞过去。那看到男的抱住了你，生出来就是女的，看到女的生出来你就是男的，所以叫做父女情长，母子情深，异性相亲，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一念起了贪心就轮回了。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假如你念佛的话就没有黑暗，就一片佛光来接引你。所以各位可以训练你在黑暗的蒙阿包的时候看还记不记得念佛。我跟你们讲，我这些我都实验过，真的，你自己试试看。我举了一个例子给你们哈。当然我自己修行功夫很浅啊，当然自己境界来的时候也是考试常常不及格，但是呢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就是看到这本念佛法要里面呢，其实我讲的都在里面，所以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看。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念佛的时候在黑暗当中我会不会念佛呢？我就试试看呢。那时候呢我在当兵，当兵我们有五层楼，我就有一天爬到最五层楼顶端黑暗当中。那天呢啊很暗啊，有时候会刮风，咻，那衣服呢挂在上面的都会动，门就一飘，砰砰砰砰叫，那很恐怖啊。那时候我就想，好，我就自己试试看，我这时候还记不记得念佛。那刚开始念的时候还是会有恐怖不安，但是慢慢念佛念佛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时候我就大声念，念到上整个虚空啊，整个天空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很欢喜。那时候呢似乎好像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分别执着，也忘记了有晚上，也忘记了有我，也忘记了我在哪里，就这样一直念佛阿弥陀佛，很欢喜。持续一段时间，突然我动了一个念头，哎，我在哪里？我动了一个我在哪里，有我，我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心安的世界啊就消失了。我突然想到啊，就在晚上就听到风声，所以那时候我就等于说，哎呀，佛讲的一点没有错，所以要训练自己在黑暗当中能不能念佛，这个很重要。所以各位可以到坟墓去试试看啊。接下来第六个，在做梦当中，梦中可不可以念佛？梦中看到老虎的时候会不会吓了一身冷汗，佛号忘记了啊？看到那一对黄金的时候，哇，很高兴又起贪心。假如梦中能够念佛的话，那力量很大。所以我们呢在佛经里说，假如我们在睡梦当中听到外面有念一声佛号，像敲雷一样打雷一样砰的一声，你就会惊醒，那力量很强很强的。所以各位不要看那个念佛机的那个力量是很不可思议，一个房间里面假如你常常放念佛机，这叫熏习。假如你一出去啊没有念佛机，你就会察觉哎，没有佛号了，那时候你心里就会接触佛号。所以有空的时候常常身上带个念佛机啊，或是呢在那个开轿车的时候，一上见有我们很多莲友，他那个轿车这个一启动的时候呢就是阿弥陀佛，这很重要啊，对不对？然后一样就是马路如虎口，然后一口气不来，你就不知道去往生哪一道，对不对？你有往生啊，但不一定往生西方。所以要随时随地要提醒自己，在梦中的时候，假如呢境界当中恐怖的欢喜的你都还不记得佛号的话，表示你功夫还不够，要继续用功。 你若一念佛的话，所有的境界就会消失，业障也会消。这样子你能够一关一关的考验，到第七个生死交关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得了解。好，我讲完了，刚才这个好例子，那我自己也有个很差的例子，就是刚学佛的时候念佛不是很好。有一次我们华藏图书馆那种大楼突然着火了，着火的时候是半夜，半夜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师兄叫我吴老师，吴老师起床起床，那时候满片的那个黑烟蒙蒙的了，那时候他说火灾了赶快跑，我一听到火灾，我第一个念头想，糟糕，我那一排经书怎么办？哎呀，真的，因为我很爱佛经啊，我很爱书，动个念头不对呀，这火灾来了。我后来就想到护法菩萨交给你了，我就冲出去了。可是那一次呢，那天晚上我就很难过，因为自己一点没有功夫。境界来的时候，你看跑出来的念头不是阿弥陀佛，却还是世间的这些梦幻泡影。当然虽然没有想世间的恐怖念头，可是这些还是贪啊，贪真是还真放不下呀。所以佛法讲，不但不要贪五欲六尘，也不要贪佛法，不是叫你转个对象啊。现在很多人修行，他不贪五欲六尘，可是他很贪佛门，譬如说念珠一定要买最漂亮的，对不对？他常常换，那也是贪心哦，各位要了解。讲到这里，从前有一个老和尚，他修行修得很好，一生定功很深，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放不下。什么放不下呢？人家送他一条玉的龙头拐杖啊，那价值万千了、啊，对，有一次他在禅定当中，魔就来找他，他想这个老和尚哦，什么东西呢对他是他的弱点呢？他用神通去看，看了半天这个老和尚修持很好，没有弱点，但他只抓到一点，他就放不下那个龙头拐杖，哎，他就抓到了。那时候呢，一个那个魔王就跟他讲，老和尚啊，你赶快出定吧。老和尚说，哼，这个魔，对不对？你要破坏我们修行的定功，我才不会送你骗。他说你不出来是不是？你再不出来，我可要把你的龙头拐杖给拿走。哇，他一听糟糕，他动心了，他真的动心了，禅定失掉了。他想说，我修行了一辈子竟然没有办法，还是被这个贪所害，所以他自己呢就赶快的出定。出定以后，他自己就把那个龙头拐杖抢过来，然后呢把它折断摔破。他说没有想到老僧修了一辈子还是被你害了，然后呢他就入定，就入涅槃。所以各位了解，修行啊，说容易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太容易啊。关键是在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上，你真正是不是下过功夫？那像我现在呢，遇到灾难念佛就不会想经书了。对啊，而且自己要知道自己啊，业障在哪里。当然我很差，我只是觉得大家有缘，我把很多真实的例子跟你们报告，希望大家也能够借我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个苦心，能够自己在自己的心念上去对峙。每一个人放看的看不破放不下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贪财色名食睡，你要抓自己最重的地方先去对峙。好，好，所以要训练自己随时随地呢，境界来都提得起佛号，随时随地都能够当下往生，这个很重要，不要牵肠挂肚的。好，所以呢要学着什么东西呢，哎，都要放得下。好，请看下面。
大丈夫生于世间，世事不欲为之计，唯有生死一事，反多自知不问，直待报终命尽，得随业受报，不知此一念心事又向何道中受身去也。人天是客居，三土是家乡，三土一报百千劫，复生人天了无期，由是言之得了生死之法，故不可不积极讲求也。
好，谢阿弥陀佛。注意，人天是客居，三土是家乡，这两句很重要。我们哦，一个大丈夫啊，要为自己的生死事啊要早做打算。所以人家说出家乃是呢非将相之所能为也，出家人愿望就是要真正当身对这个了生脱死有一个真正的答案。人天是旅客，是客居，三途是家乡。我们认识一般人为什么呢？ 不能够看破放下，就是看不破事实的真相。其实我们人的一生都在旅行，人哦很难，人无始以来都有一个忧虑牵挂执着，总要找个东西做他的依靠。所以修行最难是什么呢？凭良心说，不管你在家出家，最难的就是要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的烦恼跟邪气。在这菩提道上，你要有大悲愿心，自己去走完自己这条路，有时候是相当孤独寂寞的。有良师益友，那是个人的可遇不可求，是个人的福德因缘，对不对？人生是都在旅行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呢？就像现在观光很发达，对不对？一会儿我们出国到美国，到南洋，到各地方去旅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虽然是一家人，可是一天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啊。大家上班工作，对不对？都很忙啊。一天晚上啊，来到家里像旅客一样，旅馆，对，睡个觉，第二天不见得见到面，就各门，各人忙各人的。甚至有些人虽然结婚，先生常年在外出差，对不对？太太呢又在常年外面工作，小孩呢又寄居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一生哦，一家人聚在一起的姻缘很少，因为人都在旅行。不但是这样，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过去在天上也住过，还享受过，要在油锅里面呢也玩过，对不对？那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也在旅行，只是这一生一死把我们给忘记了。最后各位有没有想过呢，我们的念头也在旅行啊。你想个念头，哎，一会想到美国，一会想到过去的朋友，一会想到这里，一会想到那里，你的念头是不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呢？像流水一样永远不停息啊。动一个慈悲心的时候，在菩萨法界，转个头来人家跟你借个东西不愿意，起嗔恚心，地狱法界。逛个街，哎，这件衣服真好想买它，贪心法界，对不对？我们的念头是不是都在十法界当中去旅行呢？最后你有没有想到何处是家乡啊？这里讲三途是家乡，是因为我们迷惑了，都在里面轮回，不想出去。人生呢就像过客一样，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解决这个人生是过客的问题。好，请看下面。
佛法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但能念念之不修净业生西方，则长解轮回，莫之能出。以慈自悯悯他，自伤伤他，大声疾呼，北近而家人，远而世人，同修此道，其利益教之，为求治疗者，何止天地贤格也。
阿弥陀佛。各位要知道，我们常常讲说啊，你说要往生往生啊，那往生要做什么呢？各位要知道，往生是要去成佛度众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学佛啊，都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你现在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啊，你怎么可能像观音菩萨，像千百亿化身去满你的愿呢？所以往生真正的目标是要去成佛，去实践你广度众生的大愿。往生并不像一般人啊，自己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有人就问过我，那每一个人都躲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世界怎么办？其实他对净土的道理不了解啊。他说你们太消极啦，你应该提倡人间佛教啊，这个世界要需要你们啊。其实他不知道往生是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所以谭鸾大师对这个就度得很好，他说菩提心就是要度众生的心，你要度众生就要把众生度到有佛的佛国土，让他真正永远跟着佛学，那才叫度众生啊。所以假如你是自私自利，只求自己好，不愿意度众生，你这样的心是不能往生的。各位要听清楚，这叫二寸种性不生啊。所以净土法门是很殊胜，是当真让你成佛度众生的法门。所以下面一段就是介绍，专门讲到佛力的不可思议。好，请看下面。
佛法法门无量，无论大小，全实一切的法门，今须以戒定慧贪 断贪嗔痴，令其静静无余，方可了生脱死，此则难如登天，非吾辈巨富凡夫所能希其。若以真信确愿念佛求生西方，又无论功夫浅深功德大小，皆可仗佛持力往生西方。此如坐火轮船过海，当肯上船，即可到于彼岸，乃属船力，非自己本事。信愿念佛了求生西方亦然，完全是佛力，不是自己道力。然一生西方，则生死已了，烦恼不生，已与在此地久用功夫断烦恼尽了生死者相同。故念佛决定要求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彼离信愿以教人念佛求开悟之开示，切不可依。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即是摄六根之下手处，能至心谛听，与不听而善念，其功德大相悬殊。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无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
阿弥陀佛。因为这个精华录是摘录的，所以有很多地方是重复哈。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很重要，但我把挑最重要的来介绍。佛法是无量的法门，但都以修戒定慧跟断贪嗔痴。所以我们说有没有功夫，就看你贪嗔痴烦恼有没有断，习气有没有改。各位要了解啊，凭良心说，今生能够了生脱死，不是自己的力量，真的是佛的力量。今天你会来学佛，都是佛的放光射受，你无量劫来有善根福的因缘，你才会学佛。今天大家才会来坐在这边啊，一起来听经啊。所以这是佛力加持。在华严经里面，凡是所有菩萨站起来要讲经说法，或要报告自己的时候，他都会说，我成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一切诸佛威神加持，我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各位你会深入去了解这个佛恩啊，真是难忘。佛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好，请看，他说以真信切愿念佛求生，不管你功夫深浅功夫大小都可以往生，因为仰仗佛的慈力，就好像坐火轮船过海，只要肯上船就可以到彼岸，是船的力量，不是自己的力量。只要信念念佛就能够这样，完全是佛力而不是自己的道力。好，到这里我要讲一下，唐译在玄奘大师里面，我们一般现在念的都是秦朝译罗什大师翻译的弥陀经啊，但是玄奘大师在弥陀经里面翻译有两句话叫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当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慈力大悲力来加佑你保佑你，让你的心不乱。所以你的心为什么不乱，实际上是佛力加持。现在有很多人尤其不学净土毁谤净土的，就会说净土中你们讲一心不乱那么难，你问问看，你们说说看，老实大家都不要打妄语，谁念到一心不乱呢？其实他不了解，一心不乱是罗舍大师翻的，有没有翻错？没有，一心不乱是指你临终的时候，佛来加你，一定让你令心不乱。假如你平常功夫成片，到临终的时候呢，佛力加持会让你变成四一心。你平常是四一心，假如你平常只是浮烦恼而已的话，对不对？那你往生的时候是一定是一心的。各位要知道，目前我们要做的是信念不乱，这个很重要哦。不然有很多人就会想，我念了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没有一心不乱，我怎么可能往生呢？就会怀疑。信念不乱，气就像绳子一样绑着，把我们的心绑在阿弥陀佛身上，对不对？让它不要乱，不要断，这样就可以了。先做这个功夫。没有讲到一心，先学专念；没有讲到不乱，先学成片。这个很重要。所以往生完全是佛的力量。以前有人就问曾经就问过佛陀说：“这个念佛法门怎么这么不可思议呢？ 在那仙经里面，就佛就比喻说像一个大船，好，我们有个大石头，对不对？好，这个石头代表我们所造的业力，不管你是大石头小石头，那你假如呢在茫茫的大海里面呢没有船的话，当然董姐一定往下沉。你现在呢有一艘船，那这样的话呢，大石头小石头不管有多少自己的别人的，通通都可以因为这艘船从这一岸往到那一岸。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我们这个石头就是我们的业力，造了这业那就要忏悔，不要再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念佛就乘上弥陀佛的大愿船，从我们娑婆的这一岸横渡生死大海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岸。所以有很多人很执着啊，师父我业障很重，我说你天天你真的业障很重，你天天都在想业障，你就不要去想它，做错忏悔以后就不要去想它，不要耿耿于怀啊，忧虑牵挂。你本来只有一个烦恼啊，啊，我做错了，现在想啊，我业障真重，我为什么要做？想一想，早知道就不要做，然后想一想又怎样？你看，本来只有一个妄念，现在变成四五个，那你业障是真的更重。业障就是去消业障，就是把你这些胡思乱想给去掉嘛，就念佛啊。所以过去的就不要再去想，所以待业往生是待旧业而不待新业。佛净土法门就是带着旧业而往生。有人说消业往生，那我反问你，业都消了你还去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嘛？那净土法门就不要啦，对不对？所以带业往生是对的。如果带业不带业往生，我问你，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三倍九品呢？对不对？会有什么四土呢？这从哪里分？就是看你业带的多少嘛。你业带的少你品位就高，你业带的多品位就低嘛。所以各位要了解，一定要深信弥陀佛大愿传的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两句话很重要，常常念哦，对不对？念佛自己不得力中就念念慈悲加佑令心不乱，那种佛的大愿摄受会很强。所以一部无量寿经很殊胜的注解不用多，你真的有一两句你真正得受用，你一辈子啊就得到无比的功德了。好，在下面，念佛决定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千万不要求来生的人天福报，这是我们每一次讲习当中都一直强调的。不要希望说来生当财妻有夫人，也不要当文武百官啊，这些通通不要打这个妄想。念佛时要兜摄六根，关键在听。假如你不出声音，还是要注意听，因为我们众生耳根很利。你能自心谛听，与那种不听而散念来讲，功德会差很多。尤其是我们临终的时候，耳朵虽然呢，尤其我们临终的时候，比如说昏迷啦，或者但耳朵还是很利的。你跟他讲话，或敲引磬，或念放佛号，他都还是听得到的。好，请看下面一段。印光祖师在给人家书信，苦口婆心的说，一定要相信佛的力量。他这里也有比喻哈，沙子啊，意思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船的比喻是一样的。好，从那个倒数大概四五行的地方看，阁下一定要生信心，念佛求生西方极的时候，不可以再想其他的念头。能这样的话，你寿命没有尽的话，因为你念佛而会好，因为专心一意的念佛，不想其他的时候，心很精纯，很清净，可以念佛一生。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把你无量劫来的业障可以消。譬如槁日既出，槁又是很明亮的太阳一出，那霜雪就融化了。假如你的寿命已经尽了，那就可以往生，因为你的心没有其他的杂念，就可以跟佛感应道交，往生而成佛。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过，我们为别人开示要先跟他讲好好念佛，对不对？你若是呢因缘尽了，你就往生去做佛，你因缘没有尽没关系，你因为念佛而好。但是呢不要忘，但是呢千万不可以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求往生，你要求好，因为你一求好，万一并没好的怎么办？他就没有求生的念头，那样他会有障碍。所以要跟他讲清楚啊，这开示是很清楚，让亡者或病人能够接受这个念佛法门。 然后欢喜的念佛。至于他能不能往生或因缘寿命呢，进不进，那完全佛菩萨会为你安排。好，请看下面。
楞严一经，不知净土者读之，则为破净土之缘熏；知净土者读之，则为弘净土之善导。何以言之？以自利悟道之难，净土往生之意，十法界因果一一分明。若不仗佛力，虽因破一二，尚或琢磨发狂，为地狱种子。而且二十四圆通之功夫，定人谁能修习？唯如子一母之念佛，凡有心者，皆堪奉行。但得净念相继，自可清正三摩。知好歹者读之，岂肯为主自立不障佛力乎？
阿弥陀佛。好，《楞严经》这部经很好，有空可以翻一翻。这一部经呢，是释迦牟尼佛灭法的时候的第一部的灭的经，因为它里面都讲了很多末法时代的奇奇怪怪现象，有五十种阴魔，还有讲四种清净明慧，就是说讲末法时代怎么样乱七八糟邪师说法，这个数如恒河沙的情况讲得很清楚。看了呢，这一部是佛门里面的照妖镜啊，所以你看了以后呢，对一些奇奇怪怪的呢东西呢，你就能够分辨。他讲楞严经，不知道净土的人读它是破净土的缘熏啊，就你读了楞严以后你就不会相信净土，假如知道净土人读了以后，会是弘扬净土的善巧方便。为什么呢？因为净土是极性之法，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无量寿经里面说，有一亿的菩萨，大乘菩萨，因为不相信净土法门而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净土啊，很难相信，各位在这边都不感觉，等你走出这个范围，你再接触更广的很多的佛教界，不管在家出家，有很多都毁谤净土，因为自古以来就有了，这是很平常的，因为是难信之法，极难信之法。所以古来的大德或是你劝别人修学佛法，我有个建议，就是先叫他先看净土，你先看了净土以后再看其他的呢，你不会有冲突。你先看其他的，然后最后再来看净土，有很多不相信，因为净土是殊途法门，一般的其他的宗派都是通途。通途就是说是照常规的，比如说一百层楼啊，爬一层算一层，爬到一百层。净土法门呢，是叫你坐电梯的。假如一个人先坐了电梯再回来看这个，他当然接受了。可是假如科技文明不够的话，你现在爬了半天，你突然叫他坐电梯，他一定会怀疑我坐电梯是不是掉下去会摔死了，他对这个就不相信啊。所以一般人你先叫他修净土，然后他再去看其他宗派的东西呢，他会巩固他的道心。假如先修其他宗派再回来看净土的，很多都不容易相信。为什么呢？佛讲修三大阿僧祇劫，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才能成佛，怎么你可能念一日到七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菩萨怎么想就不相信。所以修行有两个方法，一个专修专弘，就是你一个人一生这样专，你绝对有成就。但是你要发心要广度众生，你要摄一切法入净土，这叫正住双修。正是净土，住呢是一切法门，一切的积功累德，拜忏诵经种种的各宗各派的积功累德都可以回向求生净土。那在楞严经里面二十五种圆通，凡夫现在就不容易修啊，唯有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的念佛圆通章，才适合我们现代的众生。这是这一段的重要的意思。好，请看下面。
念佛人有病当一心待死，若是受未尽则能速愈，
与全身放下念佛，最能消业，业消则病愈矣。若不放下，欲求好，倘不能好，则决定无有往生，以不愿生故。此等道理不明白，尚能得丈佛持力乎？
啊，阿弥陀佛，啊，这里就讲得很重要哈。念佛的人，假如遇到有病的时候，叫一心待死。刚才发给各位的这个念佛法要里面哈，有一篇文章，大家回去看。因为时间有限，太多的内容了，我没办法详细介绍。在178页，弘一大师人生之最后结录，就是呢讲这个问题，要一心待死。有一次呢，弘一大师生病了。你要问他说，师父啊，我是不是要带你去看医生去吃药啊？他狠狠把那一个人骂了一顿。他说，我一辈子劝人家念佛，要相信佛，我现在自己生病了，我什么都不想，我就念佛，我就一心等死，死不了的话自然我就会活过来。所以念佛的人要万缘放下，若不放下，你想要光求病好，假如不能好的话，你又没有求生的念头的话，那糟糕，可能你就不能往生了，这个很重要啊。请看下面一段。
净土法门乃极难极易之法门，说其难则大彻大悟，深入经藏者尚不信，说其易则愚夫愚妇至诚恳切念，既能临终现诸瑞相，往生西方，彼大彻大悟深通经论者，犹不能忘其兼备。良以一则弃佛力以专主之力，一则专仗佛力，而由佛力以引发之力，以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三法契合，故得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此法最要在信愿，有信愿则决定肯认真修持，肯修持则即可得往生之意。
好，这一段说净土法门是极难极易的法门，说难大彻大悟深入进藏的人还不见得相信，所以很多大法师也不相信啊。除了像永明、延寿、龙树、马明这种大菩萨，他才会相信。说起容易呢，乡下的阿公阿婆真诚恳切念，临终瑞相殊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有时候呢，你净土法门叫行解相知啊。有时候行的人啊，老老实实去念，反而得到利益。光说光会讲，然后光会劝人，可是自己不肯去修行的人，反而落到自己呢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因为呢，一般的人都是弃佛力而仗自力，像禅宗或各宗派，而净土法门是仗佛力，由佛力而引发自己的自力。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一般人就说啊，那你都靠佛力，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净土法门是二力法门，佛有大悲愿力摄受，有48大愿，可是也要你有自力，肯相信发愿，愿意念佛，自己愿意去呀。你不去了，佛菩萨不会勉强你的。所以自己的力量跟佛的力量，两股电波感应道交的时候，由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好，他这里的法力啊，可以解释为说，你深入经藏的这些读经这些力量，也可以说对佛法的道理了解。三种方法契合，你这样超凡入圣。所以这个法门最重要在信愿，有信愿绝对可以去，肯修绝对可以往生，所以不要怀疑。所以这欧益大师就常常讲啊，所以人哦，我们常常说佛经很多，三藏12部，浩如烟海。其实人的精神体力有限，你若没有读的很多，有几部重要的书能够读到也很好。虽然一部厚厚的书，你能够读到有一两句，你一辈子都能够去用，那功德也很大。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提倡说，不管修什么宗派的人要读三部书。第一部书《无量寿经》，他有黄老居士的注解。第二部书《弥陀经》，弥陀要解，就弘一大师著的弥陀书钞也很好，可以看。第三个《普贤行愿品》，这三部书是不管你修各宗各派都要看。那欧益大师就说，得生与否，我能不能往生呢，全凭信愿之有无。你有信有愿，你一念到10念都能往生，不在乎你读念多少经， 念多少佛。你要想，有些人工作很忙，他一生可能没有听到佛法。像我刚才举的周广大老居士，他一生没有闻到佛法，对不对？他有人往生，关键他相信啊，他肯发愿啊，所以一日到三日就往生了。那你往生以后，西方极乐世界有三倍九品的莲花，品位的莲花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就看你念佛把烦恼给断掉那个功夫的深浅。你烦恼断掉越多，你功夫越高，品位就越高。你烦恼断得越少，品位越低，这个功夫就越差。所以这两句话要常常记得，要背起来，常常自己没有道心或是说信念不具足的时候，常常念一念。好，请看下面。
佛祖出世，悉皆法随机力，末世顿根，末世顿根，当择其气理而又气机者，专精自力，速可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于此一生即了百千万劫不易了之生死大事。
好，阿弥陀佛。一切法门是平等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八大宗派都是佛所说的，所以呢，我们要生平等心。但是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自己要了解自己的根性，选一个真的气理又契机的专精致志，这四个字很重要。所以古来大德哈，修行方法很多，但是劝一般的众生都要一门深入专精行道。因为我们现在时代众生根基浅，时间很忙，你要叫他看很多书很难呐。所以真正的专精啊，才能够得力，而且仗佛慈力，在一生当中真正解决这个百千万劫不容易了生脱死的大事。所以黄老居士有一首偈子，我们啊，其实学佛不是只有今生，是无量劫来。但为什么生生世世总是考试59分不及格呢？总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的信愿行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要不可以今生再拖泥带水，总是要有一个了断啊。所以他送了呢一首偈：世尽此生初说佛，无生而生正佛智。我很喜欢这两句。我发誓在今生尽这个生命，我一定要出娑婆世界的六道轮回，因为轮回太苦了。我生生世世这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真的生生死死没完没了，总要有个了断啊。第二，无生而生正佛智，我念念每天晚上要发愿，我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阿弥陀佛来接我。所以各位，我们讲信愿行，每天晚上做完功课要回向之前都要发愿，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净土编的课哈，功课里面念弥陀经、往生咒、赞佛偈、发愿，再来回向，对不对？念经就是要让你什么增长信心，再来你后来赞佛偈有念佛，就是念佛，最后还要发愿回向文，就是包含着愿还有回向，所以这三个缺一不可。自己做功课，晚上也要呢发愿回向。我念念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莲花化身，正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就会圆满证得佛陀的智慧。好，这是这两句，就是这一段的注解。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一点点。那我看了很多是初学来的同修，对不对？可能呢下一次他就不一定来啦，因为大家都很忙，或许下一次我不一定在啊，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下面丙是临终切要跟那个因为临终切要哈，是临终切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篇是那个临终三大要，所以这个呢跟那个临终助念的规章我下一次讲，好不好？那我先把一些往生重要的东西挑出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利用几分钟请大家翻开人生最后一件大事里面的事中须知。这书不介绍，很多人还是不会说很愿意去翻的。那 书很少，都不够，两个人看一本没关系，好不好？请翻开第十一页，赤中须知的第十一页，眷属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这是跟我们现实切身比较有关的，所以我利用一点时间把它做一个报告。够不够？不够的话两个人看一下好不好？好，或没有的话用听的也可以。好，请看有没有翻到赤中须知，这是三部书合在一起，看中间的赤中须知的第十一页，眷属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第一段的重点是说，我们既然要孝顺父母，就应该知道临终的时候怎么样才是帮助他，才是真的孝顺，当然帮他念佛送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实的。第二，到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呢要好好的看护。第三，临命终的时候呢，翻开第十二页，第三就是呢可以请助念团几位莲友来帮忙，假如你不晓得或请不到的话呢，你照这本书做也很重要就可以。那在第十二页里面呢，有倒数第二行，就是呢临终的时候全家人要吃素，绝对禁止杀生，为病人修福，这点很重要。因为什么？杀生世间人尤其在出殡或是做什么宴会的时候杀很多生，你不晓得地藏经说你杀的生，他的罪业通通加在他身上，可能他本来能往生的，就因为你又为他杀生，结果他不能往生。你想想看，杀了那些生，那些冤亲债主一定去缠你的亲人嘛。所以家人要往生的时候49天最好全家发心吃素，不能的话做七的那几天也要吃素，出殡做佛事的那几天也要全家吃素，对不对？你要真正说孝顺父母，为自己的父母吃几天素都做不到的话，那谈不上孝顺，所以要延迟的最好吃素。临终助念的时候，病人的病痛已经很重，在这时候一心为他念佛，千万不可以助念又为他打强心剂或吃高丽参补的，那很痛苦啊。所以以前很不好，现在很好，以前医院设备很不好，佛法都没有这么普及，其实医院被人家急救，那死的是很痛苦的。所以呢，假如知道的话，你知道说自己已经差不多了，不要医疗，就能最好回家。因为医院里面呢很多的政策有些医院还不能很配合的很好，所以知道自己不好差不多的时候，最好吩咐自己的家人赶快送回家，这是最保险的。第四，凡是临终的时候呢，看到那些冤亲债主地狱恶鬼畜生是不好，而且为他哭哭啼啼叫喊呢，是送他到三恶道，为他念佛才是真的送他去成佛这讲过。翻到第五。